家有冇觉得耶稣系一个高深莫测嘅奥秘？
大家有冇觉得耶稣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奥秘？
我希望你有个咁嘅感觉。
我希望你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哋都系被造之物。
因为我们都是被造之物。
你点样能够明白到创造者嘅？
我们怎么可以明白创造者的奥秘呢？
我们最多只能够在神的圣经里面听到读到几句关于耶稣的事。
我们只能在圣经里面听到读到几句关于耶稣的话。
圣经告诉你听，在同一个人耶稣这个人身上，完全是神，完全是人。
我们在圣经看到在同一个人身上，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在一个人里面，全真的神，全真的人。
在一个人里面是纯真的人，也是纯真的神。
从来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理解解释到这个奥秘。
从来没有人可以解释到这个奥秘。
但圣经又同时对我们说，
但圣经又同时对我们说，
耶稣这个神是要与你和我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关联。
耶稣这个人，这神也跟我们有个人的关系。
圣经告诉你听，基督教不是一个长篇大论的教条。
基督教不是一个长篇大论的教条。
圣经说基督教是一个关系啊。
基督教其实是一个关系，
神与你的关系，神与我的关系，
神与你的关系，神与我的关系。
我们跟随耶稣，
我们跟随耶稣，
不是因为我们喜好神学的争论，
不是我们喜好那个神学的争论，
不是因为我们很喜欢背一大篇的教条，
不是我们喜欢背念一大堆那些教条。
我们跟随耶稣是因为耶稣这个神是我们能够与他相连，与他相关。
我们跟随耶稣就是因为耶稣这个人，这个神我们可以与他有关联。
但是我们眼见不到他怎么能够跟他有关联呢？关系，
但是我们眼见不到他怎么可以跟他有关联呢？
耳听不到他的，
我们耳朵听不到他，
我们的思想不能够明白他的，
我们思想也不能明白他，
怎能够与他有相连相关呢？
怎么可以跟他有相连相关呢？
我没有完全的答案，
我没有完全的答案。
但是圣经说耶稣是全神全人，不是一个矛盾。
但是圣经说的耶稣是一个全神全人，不是矛盾的，
而一个悖论的，叫做 paradox， 是一个我们没有所有答案的悖论。好像矛盾，但你清楚知道之后不是一个矛盾。
但是 这是一个悖论，就是好像是不是很清楚，其实你清楚之后呢，它不是一个矛盾来的。
但是父神以我们所认识的，要向我们启明的，只是一本书里面。
但是父神要我们明白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
不是完全令我们理解到，
不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到，
但都已经足够，完全的足够教导我们怎样过，怎样活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
但是已经很足够让我们怎么知道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
天父不是要求我们什么奥秘都明白，
天父不是要求我们什么奥秘都明白，
天父要求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
天父只要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
那就是我们每一日要思考，要关注，要做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日的目的目标。
那就是我们每一天思考，要做的我们人生的目标。
如果跟随耶稣，信耶稣，是说要跟他有关联。
但是如果跟随耶稣是要跟他有关联的话，
那我们要问这四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问这四个问题。
我们今天看怎样我们能够让耶稣成为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今天要看我们怎么可以成为耶稣所爱的人。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讲我们怎样能够让耶稣成为我们所拜的神。
下礼拜我们要看怎么耶稣可以成为我们所要拜的神。
再下一个礼拜我们讲怎样让耶稣成为我们遵命的师傅主宰。
再过一礼拜我们要看怎么样耶稣成为我们可以遵命的主宰。
然后最重要的，怎样能够让耶稣成为我们依赖依靠的拯救。
然后我们要看怎么耶稣可以成为我们所依赖的拯救。
耶稣全神全人，不能够分开的。
那耶稣的传人传神是不能分开的，
不能够解剖的，将他这边是人这边是神的，
不能解剖出来，不是这边是神那边是人。
但是因为用教导 的次序，我们今天注重耶稣的人，
但是教导的次序，我们今天讲耶稣是人，
我们要学习怎样与他相连，让他成为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学习怎么跟他相连，让他成为我们啊，他是我们所爱的人。
你有没有一个爱人？
你有没有爱人？
你有没有一个你所爱的人？
你有没有你所爱的人？
我问你，如果你能够讲出三个人是你心爱的，你讲不讲得出来？
你可不可以讲出有三个人是你所爱的呢？
哦，我好希望你讲得出来。
我很希望你可以讲出来。
因为你爱那个人啊，从可以嗰处睇到啊，你几有富足啊，你几咁富有啊。
你可以从你爱的人的身上，你看到你自己多么的富足。
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可以学习让耶稣成为我哋所爱嘅人。
我圣经说，我们可以学习啊，让耶稣成为我们所爱的人。
彼得是我们今天的模范。
彼得是我们今天的模范。
请大家打开到约翰福音21章。
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21章。
21章是很平静的一章来的。
21章是一个很平静的一章。
那大风浪啊，大紧张啊，好像说高潮啊已经过去了。
那个大风浪的高潮已经过去。
那彼得曾经几夸口啊，他一定要效忠耶稣的已经过去了。
那个彼得很夸口说他要效忠耶稣的那是已经过去。
他不认耶稣，他的失败已经是过去了。
他不认耶稣，他的失败已经过去。
耶稣受难，耶稣复活已经过去了。
那耶稣的受难跟复活也过去了。
彼得他一个人走入那个空的坟墓已经过去了。
彼得走进了空坟墓啊，那时候也过去。
复活那晚啊，耶稣向门徒显现啊，已经过去了。
啊，那个复活呢？那晚上耶稣向那个他的使徒显现呢，也过去了。
但是我们看不看到啊？耶稣复活啊，有没有完全的改变那些门徒的生命啊？
那你看耶稣的复活有没有完全的改变那个使徒的那个他们的生命呢？
我们以为我们一遇到一个复活的主，即时会改变一个人生。
我们以为你一遇到一个复活的主，那个历史你的人生就改变。
但是这一章告诉你看，未必的哦。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也不一定。
因为耶稣复活还未曾完全的改变这一班门徒。
因为耶稣的复活还没有完全的改变这些门徒。
21章告诉你听，彼得和大部分的门徒啊，现在在加利利的海上边。
啊，你看到彼得跟大部分的门徒现在在那个加利利的海上，
他们走回去旧的行啊，
他走回他们的做的那个旧的那个行业，
他们走回去打鱼啊，捉鱼啊，
他走回去那个打鱼，
你怪不怪他们啊？
你怪不怪他们呢？
我不怪他们，
我不怪他们，
他们肚饿的嘛，他们要找食的嘛，
他们也会饿，也要找吃的，
他们有很多 bill 他们要给的嘛，有很多责任啊，要负债的嘛，
他们也有很多也要付钱，也要有责任要付的。
你叫他们不打鱼，他们怎么懂得找食啊？
他们不打鱼去找什么吃呢？
很自然很合理的，他们现在在船上面打鱼啊，
那他们在船上，这是很自然、很合理的。
耶稣就是那个时刻里边向他们显现。
耶稣就在那个时刻向他们显现。
那班是很饿的一班渔夫来的。
啊，那些渔夫他们也是很饿的了。
耶稣话食饱个肚先。
啊，耶稣说你们先吃饱吧。
然后问一个今日佢所问嘅最紧要嘅问题：你爱我吗？
然后他问一个今天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爱我吗？
三次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三次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三次彼得答我爱你。
三次彼得说我爱你。
一个人让耶稣成为他爱的对象是可能的。
一个人成为耶稣所爱的对象是可能的。
不单止可能，是必要的，神的命令，基督的命令。
不单止是可能，是必要，是神的命令。
大家有没有想到啊，什么令到你爱一个人呢？
大家有没有想到是什么令你爱一个人？
这里没有黄老五、okay、
这里没有单身的，
个个都有老公。什么令到你一见到他这个是你爱的人？
是什么让你觉得你一看到他就是令你他是令你爱的人呢？
我用英文说 You find the one you are looking for。 你寻觅一个对象，你在那个人里面看到啊，你是我找了很久那个人啊。
你在寻找一个对象，你看到他，你说啊，他就是我要寻找了很久的人了。
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啊，梦想有一个男仔朋友，好似而我谂香港最靓嘅明星系边个？唔知 Tom Cruise 咁嘅唔系香港明星。
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她在寻找她的那个男朋友的时候，她好像在香港那个最出名的那个男的电影明星。
哦，在生物学那处化验室那处做他的 partner， 找到好像 Tom Cruise 那个样子。
哦，他在学校那个实验室呢找到一个男朋友，那很英俊漂亮的。
哦，立刻飘飘然了。
那个好像那他心情就飘飘然的了。
我们说那些叫 puppy love， puppy love 我中文不知道痴了 infatuation， 即是痴了上去的。
哦，那他就那很飘飘然，很高兴的，
都是一种爱啊。
那就是一种爱。
彼得第一次爱耶稣就是这样开始的。
彼得第一次爱耶稣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寻觅一个对象，
他在寻觅一个对象。
他在耶稣那处见到他是所寻觅的对象。
他在耶稣那里看到他是在寻找的对象。
当然彼得所找的不是一个十八岁的女仔找那些靓仔男仔朋友。
当然那彼得所找的不是那个好像十八岁的那个少女找的那些漂亮的男孩子。
彼得是寻觅什么？是寻觅一个尼赛亚救主的。
彼得是在寻找一个弥赛亚救主。
大家不用回到去，但是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
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
彼得开始跟随耶稣的开始。
是彼得跟随耶稣的开始。
彼得不是第一个人找到耶稣先的。
彼得不是第一个人找到耶稣的。
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和另外一个门徒，没有写名的门徒。
是他的兄弟安德烈跟另外还没一个没有写名字的门徒。
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有好多门徒跟施洗约翰。
真的讲到施洗约翰，有很多门徒跟着施洗约翰。
安德烈是其中之一。
安德烈是其中之一。
还有另外一个没有写名。
还有其中一个没有写名字。
好合理，我们说没有写名的门徒呢，就是写约翰福音那个使徒约翰。
很合理，我们说那个没有写名字的那个门徒就是写约翰福音这个约翰。
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和安德烈是跟着施洗约翰一段时间的。
这使徒约翰跟安德烈跟着耶稣一段时间，施洗约翰一段时间。
好像门生跟师傅，门生跟拉比这样的。
就好像那个学生跟那个师傅一样。
这个使徒约翰和安德烈他们在寻觅着以色列的救世主。
这个使徒约翰跟安德烈在寻找这个弥赛亚救世主。
他们在施洗约翰的生命里面看到他是一个很可能的那个尼赛亚。
他们在施洗约翰的身上看到很可能他是这个弥赛亚。
因为他很大胆的指责那些属灵领导的那些虚伪。
因为他很大胆地指责那些属灵领导的虚伪。
他们施洗约翰宣讲悔改的道。
施洗约翰宣讲这个悔改的道。
但是施洗约翰很坚决地声称，我不是你们所等的那个尼赛亚。
但是施洗约翰他坚决地说，我不是你们等的那个弥赛亚。
我只不过是尼赛亚的先锋，行前开路的那个先锋。
我只不过是在弥赛亚前面开路的先锋。
耶稣出现了。
那耶稣出现了。
施洗约翰即刻的指着耶稣说，你们看那个人，他就是神的羔羊，他就是你们所寻觅的尼赛亚。
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施洗约翰就立刻指着耶稣说，你看他就是你们所寻找的弥赛亚，他是那个羔羊。
所以即刻的使徒约翰和安德烈不再跟施洗约翰了，走来跟耶稣啊。
所以立刻的那个施洗约翰，那个使徒约翰跟安德烈就走去跟随耶稣。
耶稣见到他们来即刻问，你们找什么？你们要什么？
那耶稣看到他们来，耶稣问他们，你们来做什么？你们要什么？
使徒约翰和安德烈即刻说，拉比，你住在哪里？
那使徒约翰跟安德烈就问耶稣，拉比你住在哪里？
耶稣当时第一章都没有开始讲到的。
耶稣在第一章还没有开始讲到。
安德烈同埋约翰已经称耶稣做拉比了。
那安德烈跟使徒约翰已经称他为拉比。
佢哋已经开始认出耶稣是可能呢个弥赛亚。
他们已经认出耶稣可能就是那个弥赛亚。
所以称佢做拉比。
所以他们称呼他为拉比。
然后佢哋问你住喺边度啊？
然后他们问他你住在哪里？
点解佢哋问耶稣你住喺边度？
他们为什么问耶稣你住在哪里呢？
佢哋系咪想睇耶稣住紧宫有几大有几细啊？
他们是不是想啊看耶稣他那个房子有多大有或者多小？
是不是他们在加利利现在走来约旦河，因为又孤寒又不想住 Motel 6， 想找个人，因为住在一起的房子开始省钱了？
或者是不是他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是不是 他不想住在那个旅馆里面，省一点钱要住在他家里呢？
你住在边处不是这个意思。
你住在哪里不是这个意思。
你住在边处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拉比啊，你教什么道理，你讲什么教导啊？
那个你住在哪里的意思是是说拉比你是讲什么道理，是教我们什么？
是你是不是我们寻觅了这么多年这么多世代的弥赛亚？
你是不是我们寻找了这么多年的弥赛亚？
你怎样解决罪的问题、义的问题、得救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义的问题、得救的问题？
耶稣知道他们问什么啊？
耶稣知道他们问什么？
耶稣说你来啊，你来看啊。
耶稣说你来，你来看吧。
约翰和安德烈就当日就跟耶稣相处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么当天使徒约翰跟安德烈就跟耶稣相处了一段时间。
我相信很可惜的，翻译那处那个真已经流译漏了。
很可惜那个翻译的那个真意已经没有翻译出来。
因为看圣经的第一章那处的话，他们就开始住在一起。
那个圣经呢说开始他们住在一起。
我相信他们不是立刻一起住在一起。
我相信开始他们不是住在一起。
因为你跟其他的三个福音，马太、马可、约翰、马太、路加和马可，他们那个门徒回到加利利的。
那前面的三个福音书，马太、路加、马可，他说他们回到他们加利利呢。
耶稣离开了约旦，快到加利利的时候，在海边再一次见到他们的。
那耶稣离开约旦河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再一次见到他们。
不是一起住着，立刻住在一起。
不是立刻他们住在一起。
但是一段几个钟头的时间相聚了。
但是有一段几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住在一起。
安德烈就立刻走去彼得哥说，彼得哥，我找到，我们找到我们所寻觅的弥赛亚了。
那么安德烈就立刻走到彼得那里说我们已经找到我们要寻找的弥赛亚了。
什么令到安德烈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什么让安德烈有这样的结论呢？
是不是他看到耶稣那些家具啊，看到耶稣那些装饰啊，那些 decoration 啊，说哎呀，这个当然是弥赛亚住的地方。
是不是看到耶稣家里那个装饰啊，那说啊，这就是弥赛亚的住的地方？
当然不是啦。
那当然不是。
因为当日这么短的时间，耶稣已经开始向他们教导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啊。
因为就是在那么短的时间，耶稣已经向他们教导他们什么是天国的福音。
从当初第一日几个时间几个钟头的教导，他们已经开始体会到这个就是弥赛亚。
从当初这几个小时的教导，已经让他们见到他就是你弥赛亚。
就最当初的兴奋都不能够使到他们立刻抌低所有，立刻跟他。
但是当时这样的兴奋也不能让他们放下一切去跟随耶稣。
因为正如刚才所说的，他们回到加利利继续去打鱼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他们回到加利利去打鱼的。
迟了几天，迟了一段时间，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他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才叫跟着我啦，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
然后耶稣再回到加利利的那个海边见到他们，才叫他们来跟随他，要他们得人如得鱼。
但信心已经开始了。
那但是那个信心已经开始。
不完全一个信心。
那不完全的一个信心。
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很幼稚的。
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还是很幼稚。
但他们爱耶稣已经开始了。
但是他们爱耶稣已经开始。
完全是因为他们找寻觅一个真正的对的对象。
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要寻找一个对的正确的对象。
他们寻觅弥赛亚救世主。
他们在寻找弥赛亚这个救世主。
见到耶稣是他们所寻觅的，他们就开始爱他。
见到耶稣是他们所寻找的，他们就爱他。
我们一样的。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怎样开始去让耶稣成为我们爱的人？
我们怎么可以让耶稣成为我们所爱的人呢？
我们要开始寻觅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要开始寻觅这个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你人生的目标是寻觅在世可以找到的有形有体的物质的话，
如果你寻找 的对象是在世上有形有体的物质的话，
你一定不会学习到将耶稣成为你所心爱的人。
那你一定不能学习到将耶稣成为你所心爱的人。
因为爱这个世界和爱耶稣是水火不容的。
因为爱这个世界跟爱耶稣是水火不容的。
爱世界上面有物质摸到的东西同爱耶稣啊，是好像水和油这样的，不能够混杂在一个人心里面的。
在爱世上这些物质跟爱耶稣是好像那个水跟油一样，不能混合在一起。
我们要看好远，
我们要看很远，
看透在世上面能够得到有形有体的东西，
看透在世上可以得到的是有形有体的物质，
寻求只有神能够给到我们的，
去寻求只有神是可以给到我们的，
无形无体手摸不到的真正的财富，
是无形无体手摸不到的真正的财富。
我们能够望远才能够开始让耶稣成为你所爱的人。
我们要看远，要这样才可以啊，让耶稣成为你所爱的人。
我们爱耶稣未必一定能够完全。
我们爱耶稣不一定要完全。
我们认识主好可能不是很深。
我认识主可能不是很深。
但起码是一个开始咯。
但起码是一个开始。
所以让寻觅只有神能够给到你的，给到我的，无形无体的真正的财富。
我们要寻找这个神可以给到你跟我的这个无形无体的这个物体。
还有什么令到你爱一个人啊？
还有什么可以令你爱一个人呢？
我有好多谢永强同埋 Lily 同埋岑仔啊，拣嗰首诗歌《The Stranger of Galilee》，加利利嗰个陌生人。
我要很多谢刚才Lily 跟Wing 跟Edmund 他们找那个唱那个诗歌是这个加利利的陌生人。
有没有留意那些歌词啊？
你有没有留意刚才那个歌词呢？
当你能够看到耶稣所行所讲所做的，
当你看到耶稣所行所走所做的，
几咁奇特，
是多么的奇特，
令到你不能够抗拒的被他吸引，
让你不能抗拒的让他吸引你。
彼得爱主有个开始，
彼得他爱子有一个开始，
不是完全，但是越来越深的，越来有进展的。
不是完全，可是越来越深的有一个进展。
是因为彼得看到耶稣这么奇特的这个人，
是让彼得看到耶稣这么奇特的一个人。
他讲到的时候表现出几奇特的权能啊！
他讲到的时候有多么奇特的权能，
没有人好像耶稣讲到这样，
没有人好像耶稣讲到一样。
以赛亚是一个大报道家来的，
以赛亚是一个大布道家，
没人听的，
没有人听他。
他叫人家在菲斯利里下来了，一个人都不动的。
他叫那些人下来，没有一个人动。
耶利米讲到，那些人听到要杀他。
耶利米讲到的时候，那些人也要杀他。
当时有很多那些祭司啊，那些解经家讲到啊，讲什么呢？
当时很多解经家那些他们讲到讲什么呢？
就是教人怎么走摩西那些法律啦。
是教他们怎么走那个摩西那个法律之间的缝隙。
但耶稣讲到，个个人听到之后都惊愕的。
但是耶稣讲到，每个人听到都是很惊愕的。
彼得每一个字都听到晒，吸收晒。
彼得他每一个字都听到，都吸收了。
他跟耶稣好亲密的过活。
他跟耶稣很亲密的过活，
每日都见到耶稣完全无罪的生活，
每天都看到耶稣没有罪的生活。
彼得见到耶稣言行一致，
彼得见到耶稣言行行一致，
怎样不能够让耶稣成为他心爱的人呢？
他怎么可以不让耶稣成为他心爱的人呢？
彼得见到耶稣所手所做的奇事，
彼得看到耶稣所 手所做的奇事，
耶稣见到彼得见到耶稣的手摸那些麻风病的人，
彼得看到耶稣手摸那些麻风病人，
记得那个歌词吗？那个加利利的陌生人几咁慈怜啊，
你记得刚才唱那个加利利的陌生人那个歌词吗？多么耶稣是多么的慈怜。
哪里有人手摸麻风病的人？
谁有那一个人去手摸那个有麻风病的人的皮肤呢？
彼得见到耶稣的手将盲的眼打开，聋的耳打开，跛的脚可以被他跳起来。
彼得看到耶稣将那些瞎眼的人的眼睛打开，那个聋的人的耳朵打开，还有瘸腿的人可以走路。
彼得见到耶稣叫死人从坟墓里面出来。
彼得看到耶稣死人从坟墓里出来。
风浪被耶稣能够平静。
风浪被耶稣平静。
耶稣在水面行的时候，彼得见到的。
耶稣在水上走的时候，彼得看见。
耶稣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彼得做企台的。
耶稣喂饱那个五千人的时候，彼得在那里。
彼得见到耶稣的朋友是人家所排斥的，不接受的。
彼得看到耶稣的那些朋友是别人排斥的。
你说彼得怎样不会让耶稣成为他心爱的人？
那么你看这样彼得怎么 不能将耶稣成为他心爱的人呢？
彼得听到耶稣这么大胆的自称，
彼得听到耶稣这么大胆的自称，
彼得听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彼得听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吃我就永远不饿，喝我的血就永远不口渴，
吃我的就永远不饿，喝我的就永远不渴。
彼得听到耶稣说他是活水，
彼得听到耶稣说他是活水，
他是世界的光，
他是世界的光，
他是门，他是好牧人，
他是门，是好牧人，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彼得听到耶稣说除了藉着他没人能够去到天父的处，
彼得听到耶稣说除了他没有人可以借助他到父神那里去。
彼得听到耶稣说三日之后我从坟墓里面出来，
彼得听到耶稣说他三天以后从坟墓出来。
彼得真的体会到基督的复活啊，证实到他所讲的这么大胆的自称。
彼得看到耶稣所说的他大胆的自称，这三日复活。
哪一个人是谁啊？哪一个第一个人走入到空的坟墓啊？
谁是第一个人走进空的坟墓呢？
不是约翰啊。
不是约翰，
是彼得第一个入去的。
是彼得第一个进去。
你说彼得怎会不让耶稣成为他心爱的人呢？
那么你怎么彼得怎么不能将耶稣成为他最心爱的人呢？
你怎样可以栽培我们的生命让耶稣成为我们心爱的人？
我怎么可以栽培我们的生命让耶稣成为我们最心爱的人？
当然寻觅寻觅咯，
当然是寻觅寻觅
寻觅，只有神给到我们的手摸不到无形无体的财富，
是寻找神给我们这个无形无体的财富。
每时每刻思考基督耶稣这个奇妙的人生、奇妙的教导、奇妙的作为，
无时无刻的思考耶稣这个奇妙的人生。
还有我们怎样什么令到我们爱一个人啊？
还有什么令我们爱一个人呢？
当那个人爱你先，
当那个人先爱你。
你看看彼得，彼得怎样能够对耶稣说你知道我爱你？
那怎么让彼得觉得耶稣爱他呢？
因为他亲身的领略到、感觸到主爱他先。
因为他亲身的感觉到耶稣先爱他。
耶稣怎样爱他啊？
耶稣怎么爱他呢？
耶稣是这么完全一个人。
耶稣是这么完全的一个人。
但是从来没有看低彼得的不完全。
但他从来没有看低彼得的不完全。
耶稣被彼得这么大的得罪。
耶稣被彼得这么大的得罪。
彼得领悟到耶稣没有计过他的过。
但是耶稣没有计算彼得的过犯。
你看这两个人的关系，耶稣和彼得，
你看耶稣跟彼得的关系，
哪个完全哪个是失败？
谁是完全，谁是失败？
唔容易难答啊，唔难答啊。
这是不难回答的。
你喺边一处揾到一个师傅、一个教师咁完全噶？
你在哪里看到有一个这么完全的师傅？
你喺边一处揾到一个学生咁唔合格噶？
你要在哪里看到一个这么不合格的学生？
彼得呢个学生啊，幼稚园都唔可以升到第一级嘅，第一年班嘅。
这个彼得这个学生啊，从幼儿园都不能升班到第一一年级的。
但是你帮我看看我有没有讲错了。
你帮我看看有没有讲错。
复活之后耶稣从来没有再提彼得那些失败的。
在复活之后耶稣从来没有再提这个彼得的失败。
耶稣从来没有讲过看低彼得的说话的。
耶稣从来没有说过看低彼得的话。
只有一句好似责备彼得。
只有一句好像是责备彼得，
但是就是二十一章尾嗰处耶稣话与你何干啊，即系话关你乜嘢事啊？耶稣
就是二十一章这个最后呢说与你何干呢？就是关你什么事呢？
唔系因为耶稣闹佢复活之前嗰啲过失啊，啲失败啊。
不是耶稣骂他你在复活之前那些失败，
而是因为彼得咁多事嘛，
而是因为彼得那么多事的，
他同其他嗰个门徒比嘛，
他跟其他的门徒比较。
耶稣话：你将你个眼目注目在我俾你个交托啦。
耶稣说：你就将你的眼目看着我给你的交托的，
你不要那么多事，不会管埋别人的事啦，你只顾你自己的任务啦。
你不要那么多事，你不要去管别人的事，你做好自己的事吧。
但我从来没听过耶稣再一次骂他以前的失败。
但我没有看到耶稣骂他以前的失败。
彼得怎会不会不能够让耶稣成为他心爱的人呢？
你看彼得怎么会不让耶稣成为他最爱的人呢？
耶稣爱他先啊，
因为耶稣先爱他，
所以我们决志爱主不难啊。
所以我们决志要爱主其实不难。
当我们有深远的眼目，
当我们有深远的眼目，
头看过今世有形有体的所求的东西，
我们看过了今天今世我们有形有体的物质，
寻觅只有神能够给到我们无形无体的真的财富，
寻找只有神可以给我们这个无形无体的财富，
不难给我们决志让耶稣成为我们心爱的人，
是不难让耶稣成为我们心爱的人。
当我们时常的思考纪念耶稣这个人，
当我们时常思考纪念耶稣这个人，
在福音书里面听到他的教导，他的说话，见到他的行人，
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他的教导，看到他的为人，
当我们领悟得到是他爱我们先的，
当我们领悟到是他先爱我们，
不会难我们决志让他成为我们心爱的人，
让他成为我们心爱的人是不难。
然后第二个我们思考就是我们怎样爱回耶稣啊，
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爱耶稣呢？
你听耶稣怎样答彼得的了？
你看耶稣怎么回答彼得？
彼得说我爱你啊，爱你有三次这么多，耶稣怎样答他啊？
彼得说我爱你有三次这么多耶稣怎么答他呢？
耶稣有没有说哎呀真的多谢你了，有没有赞你啊？你真的讲得好啊。
耶稣有没有说有没有赞他啊？你说的真好。
耶稣没有赞啊。
耶稣没有称赞他。
耶稣没有多谢他啊。
耶稣没有多谢他。
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只说喂养我的小羊。
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爱不是单单情绪啊。
那耶稣说爱不是情绪上的。
耶稣说爱是回应的行动。
耶稣说爱是回应的行动，
爱不是一个感情，不是单单是一个感情，
爱不是单单是感情，
爱是我们手所做的，我们的脚去走的地方，
爱是要我们手所做的，脚所走的地方。
耶稣说彼得啊，我要你照顾教会啊，即将要诞生的教会。
耶稣说我要你照顾即将要诞生的教会。
耶稣对彼得说你个，我要你在初生教会里面成为最主干的牧者，主干的传道教导。
耶稣要彼得在这个刚刚诞生的教会做那个主干的领导。
但当时彼得做紧乜嘢噶？
当时那个彼得是做什么的呢？
彼得抛紧网噶。
那当时那个彼得是他是在打鱼的。
捉紧鱼噶。
他是在那个捉那个鱼的。
耶稣对彼得说，你不能够一个爱我的心，有一个爱我的心，但是同时又拉鱼的手啊。
那耶稣说你不能有爱我的心，可是有那个打鱼的手。
耶稣说圣灵即将降临在你们身上。
耶稣说那个圣灵即将要降临在你们身上。
即将有成千上万的人会归主进入教会的。
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要归主，要进入这个教会。
好快的开始，教会有日飞猛将的增长的。
很快的教会就有这个增长。
会有好多补给的问题的困难的。
那又会有很多的困难的。
有好多在管理上面的困难的。
有很多在管理上面的困难。
人与人之间或者有好多的冲突要解决的。
人与人之间这个痛楚很多要解决的。
在教育上面有好多地方要更正要教导的。
在教育上有很多地方要更增改进的。
指定你是这个即将要诞生的教会的台柱。
我要你在这个即将要登生的这教会的台前。
我指定你要成为这个即将诞生的教会的主干牧者。
我要你做这个要登这个新的教会的领导。
你要放低欲望啦，喺呢个咁紧要嘅关头。
你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你要放下那个渔网了。
你要做牧人啊，你要做牧者啦。
你要做这个牧者啦。
大家有冇睇到耶稣话你爱我嘅话咧，唔能够大职侍奉？耶稣冇咁样讲。
耶稣没有说你爱我的话，你不能大职侍奉。
保罗系一个大职侍奉传道嘅。
保罗是一个代职侍奉传道的。
我相信他爱主不薄过不少过彼得爱主。
我相信他爱主比彼得爱主不比彼得小。
但耶稣说在这个这么紧要的关头。
但是耶稣说在这个紧要的关头。
我给你一个很独特的呼召。
我给你一个兔头的呼召。
我要你放低渔网。
你要放下渔网。
拿起牧羊那个棍去牧羊教会。
拿起牧羊那个杖去牧羊教会。
爱不单只是一个感情。
爱不单只是一个感情。
爱是一个行动的回应。
爱是一个行动的回应。
你不能够说我爱主。
你不能说我爱主。
而没有这个 evidence, 这个证据行动的证据的。
而没有这个行动的证据。
还有我们看第十八到十九节。
还有我们看十八十九节。
爱不单只是行动的回应。
爱不单只是行动的回应。
更是坚决的意志。
更是坚决的意志。
效忠到尽，效忠到底。
效忠到尽头，效忠到底。
无论要付的代价是几高。
无论要付的代价有多大。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八。第十九两节，
一起念十八十九两节。
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吓，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第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神，我们读到那一处，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大家有没有感觉是很奇怪？
耶稣为什么这样去回答彼得的？
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彼得呢？
三次那么多，彼得说我爱你咯。
三次那么多，彼得说我爱你。
但为什么耶稣立刻说你要死啊？
那为什么耶稣说你要死呢？
因为耶稣说爱不单只是情绪。
因为耶稣说爱不单只是程序，
要进展到用行动的回应，
要进展到有行动的回应，
还不能够终止在那里，
还不能终止在哪里，
更要从行动的回应，
更要从行动的回应
进展到这个地步，
进展到一个地步，
有坚决的意志，
有坚决的意志，
效忠到底，
效忠到底，
无论要求是什么，
无论那个要求是什么。
这个意思不容易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
这个意思不容易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
因为约翰所选择的爱这个字，
因为在约翰选择爱这个字，
是有很微妙隐藏的意思在个字里面的，
有很微妙的意思隐藏在那个字里面，
很可惜翻译之后这个微妙的意思呢译不出的，
在翻译里面你看不出。
大家可以数一下，英文这个爱字出现多少次，中文一样的爱字出现多少次，
你看这个爱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多少次，
这个是六啊，是六，
是不是
六，这个是六啊，六次这么多嘛，是不是同一个字来的嘛，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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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爱爱爱爱爱爱，没分别的，
爱爱爱，这个有六次这么多。
但是在原文希腊文很多分别的，两个不同的字来的，
但在原文这个希腊文这有很多的分别的，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 outline 开始帮大家看得到。第一次耶稣问你爱我么，耶稣问 agapas me，
第一个那个耶稣说你爱我们，那是 agapa 那个的爱字，
彼得怎么答吧，
那个彼得怎么回答呢？
彼得答 philosophy，
是 philosophy。
睇唔睇到啊？耶稣问嗰个字同彼得答嗰个字唔同嘅。
那耶稣所问的字跟彼得所答的是不同的。
耶稣听到唔同啊，所以耶稣再问啊 ，agapas me。
所以耶稣听到的这个他不同，所以再问一次 agapas me。
彼得话未人听到，所以彼得继续话 philosophy。
那个彼得还没有听到，他说他还是 philosophy，
什么意思啊？
那是什么意思？
耶稣问同彼得答牛头不答马嘴的，
所以耶稣问跟彼得回答是不对。
耶稣用 agapas 这个爱字来问，彼得用 philo 这个字来答。
耶稣用 agapa 这个字来问，但是彼得用 philo 这个字回答。
彼得从来没有答耶稣所问的问题，
彼得从来没有回答耶稣所问的问题。
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什么？
耶稣问那个字 agapas 是那个字，因为全人献上的爱字。
耶稣所问这个 agapas 这个是全人向上献上这个爱，
特别是包括到你坚决的意志都在内，
特别是包括你坚决的意志也在内，
不是只是一个好感的情绪，
不是一个好感的情绪，
是一个友情之间的好意，
不是一个友情之间的友谊，
不是两兄弟之间的情深，
不是两兄弟之间的那个情谊，
而是全然的特别你的意志，
而是特别的你全然的意志，
决志无论要付什么代价都好，都完全付上交上，
节制不论无论付到多大的付代价也要完全的交上。
但彼得拿不住这个微妙的意思，
但是彼得找不着这个微妙的意思，
彼得没听到耶稣向他的要求啊，
彼得没有听到耶稣向他的要求，
三次这么多彼得答 philosophy philosophy，
三次那么多彼得只答 philosophy。
那大家不要怕希腊文，
大家不要怕这个希腊文，
你们讲希腊文的话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吗？
我们讲希腊文其实你讲你不知道，
那你下次问牧师啊，你今年翻不翻 Philadelphia？
当你问牧师你今年回不回去 Philadelphia 呢？
你今年翻不翻费城啊？
你今年回不回去费城呢？
你咪讲希腊话咯。
好，那你就讲了希腊话了。
你咪讲彼得用嗰个爱字咯。
你就讲了彼得所说的个爱字了。
费城 Philadelphia 即系话兄弟之间嘅爱啊。
费城这个Philos 就是兄弟之间的爱。
情绪嘅好感啊。
是情绪的好感。
彼得就系用 philo 呢个字嚟答耶稣。
彼得就用 philos 这个字来回答耶稣。
彼得答耶稣：我爱你啊，因为你我最好的朋友啊。
那彼得就回答说：我爱你，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有最深的友情俾你噶。
我对你有最深的友情。
主啊，你是一个兄弟嚟噶，我的兄弟嚟噶。
主啊，你是我的兄弟。
你话好唔好啊？
你说好不好？
梗系好啦。
当然好啦。
耶稣话：我唔系问呢个爱啊。
但耶稣说我不是问你这个爱啊。
耶稣说彼得，你能不能够走远过兄弟之间的情深啊？
耶稣说彼得，你可不可以走进一步这个兄弟之间的情深呢？
你能不能够爱我到这个程度，你完全的决定你的意志？
你可不可以爱我到这个程度，也完全决定你的意志。
无论要求几高都好，你都尽忠到底啊！
无论我的要求是 多高，你也可以尽忠到底。
彼得从来冇明白嘅，
彼得从来没有明白。
大家有冇领会到点解耶稣问咁多次啫？咁长气、啊。
那你们明白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么多次呢？
彼得从未答到耶稣所问的，
因为彼得还没有回答到耶稣所问他的。
所以第三次耶稣说 OK 你不明白算了
所以第三次耶稣说、啊、你不明白算了，
你坚持要用 philo 这个字，我就用同一个字来问你了
你坚持要用 philo 这个字，我就用同一个字来问你吧。
所以第三次耶稣问你爱我吗？耶稣说 philis me。
所以第三次耶稣问他你爱我吗，是用那个 philis 这个字。
耶稣说你真是爱我好像兄弟那样、
耶稣问你真的爱我好像兄弟一样吗？
彼得再答 philos 是啊，你是我兄弟那样，我爱你的。
那彼得就说是啊，你就、好像我爱你就好像兄弟一样啊。
微妙的意思彼得听不到了，
那个微妙的那个意思、彼得听不到。
所以耶稣一定要加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
所以那个耶稣就一定要加十八到十九两节。
画公仔画埋肠出来咯，
他要讲得很清楚了。
耶稣说你现在年轻、
耶稣说你现在还年轻，
你喜欢去边处你随时可以起身去，
你现在喜欢去哪里、随时都可以去。
不是很快的，有一日啊，
但是很快的，有一天
杀你的人啊，处死你的人啊，会绑住你的了。
要杀你要处死你的人要绑住你，
将你的手伸开，
将你的手伸开，
即是要钉在十字架上面，
要将你钉在十字架上，
去你人不心愿去的地方，
去你人不想去的地方，
即是钉彼得上十字架的地方，
就是钉、彼得要钉上十字架。
所以你要爱我不是好像兄弟这样来爱我，
所以你爱我 不是就像兄弟一样爱我，
是你不愿意所感受的情绪的，
是你所不能感受的情绪的。
你能不能够爱我最高的代价你都能够付出呢？
不是你要爱我最高的代价你要付出，
你不能够有这个这么坚决的意志呢？
你不能有这么坚决的意志。
人可不可以爱另外一个人到这样的程度的？
人是可不可以爱另外一个人到这程度呢？
很多人会爱一个人到这样的程度的，
很多人也可以爱另外一个人到这个程度。
七十年前有八百万德国人丧命，
七十年前有八百万德国人丧命，
大部分都是因为爱一个人，
大部分都是因为爱一个人。
但是你问那个人值不值得八万德国人这样爱法，
但你问、那个人值不值得有、八万德国人去爱他呢？
彼得是代表其他的门徒讲说话的，
彼得是代表其他的门徒讲话的。
所以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同样的问所有跟耶稣的人都是同一个问题。
所以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其实也是问、其他的门徒的，
即是问我们咯，
也是问我们的。
耶稣问我们、是用 agapas 这个字的，
耶稣问我们是用那个 agapas 这个字，
不是要求我们单单情绪爱心痴恋住爱，
他不是单单要我们程序上的爱他，
而是要求我们意志的去爱，坚决的意志。
他是要我们有意志上坚决的意志的爱他，
无论代价要付几多都好，都尽忠到底。
无论代价有多大，都是要尽忠到底。
七十年前有一个澳大利人要求整个德国人这样爱他。
七十年前有一个澳大利人要求整个德国人都这样爱他，
那个人不值得这样受人敬爱的，
那个人是不值得受人这样敬爱的。
二千年主耶稣同样的问跟随他的门徒同一个问题，
二千年前、耶稣、问他的门徒同一个问题，
你说主耶稣值不值得人给他这样的爱？
但是你说耶稣 值不值得人这样爱他呢？
你问牧师啊，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
你问牧师啊，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
你问牧师啊，基督徒生活是什么生活来的？
你问牧师，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呢？
答案就在这一处了，
答案就在这，
不是一个长篇大论那些教条我们背晒，
不是长篇大论的教条我们要背念。
当然如果你说是基督徒，
当然你说你是基督徒，
你完全蒙查查，你信乜嘢？
你蒙查查的，你不知道你信什么，
咁咪好难围城咯。
那也是很难围城的。
但系做一个基督徒，唔系话只系你能够好流利嘅叙述到神学思想，信乜嘢？
但是做基督徒不单止你是要很流很可以讲出你这个信耶稣是什么？
如果系嘅话，只能够识讲说话嘅人先至能够做好嘅基督徒咯。
如果这样的话，那只有那些很会讲话的人可以做好的基督徒啦。
当然唔系。
那当然不是。
做个基督徒意思即系话活出与主关联嘅相连嘅生命。
做一好基督徒就是要活出与主关联相连的生活。
做个基督徒即系话让呢个基督成为你所爱嘅人。
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让基督成为你所爱的人。
爱耶稣啊，是有神的祝福的答应的。
爱耶稣是有神的祝福的答应的。
再迟几个礼拜我会讲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不过今天预告一点啦。
再过几个礼拜我讲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耶稣向你肯定的，爱我的人啊，必定得到天父所爱。
耶稣向我们肯定，爱他的人必得到天父所爱。
耶稣亦都会爱翻佢。
耶稣也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并且要向他显现。
你想不想天父爱你？
那你想不想天父爱你呢？
我们经常提耶稣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
我们整天说耶稣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
有一个这么好的为你代求，你有没有祈求耶稣？你求上帝什么？
有这么好的人为你代求，你向神求什么呢？
咁大嘅权利，耶稣能够为你代求，你会叫耶稣为你代求乜嘢？
这么大的权利耶稣为你代求，你要耶稣为你求什么呢？
我恳求主啊，你向神向我恳求，佢嘅爱唔离开我。
我恳求主让神的爱不离开我。
佢嘅喜悦唔离开我。
他的喜悦不离开我。
佢嘅灵唔离开我。
他的灵不离开我。
佢去珍重我唔离开我。
他的尊重我不离开我。
主耶稣说你爱主啊，耶神会这样爱你。
主耶稣说你这样爱主神会这样爱你。
主也都爱你。
主也爱你。
将他向你显现。
他也向你显现。
基督的心我几高深，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
基督的道是多么的高深，我们不能明白。
你想不想耶稣在你眼前显明给你看到？
你想不想耶稣在你眼前显现？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Julie.